好，弟兄姐妹平安。今天分享的题目，新年会更好哈。所以再过两天我们就要进入新的一年了，2025年迎面而来哈。你说时间过得真快啊，是不是？光阴荏苒，岁月如梭。迎接新的一年的时候，在新年交替的时候，我们都很喜欢做新年祝福，是吧？我们彼此之间，你看在网上，我们都互相道新年快乐。有道是天增岁月人增寿，是吧？春满乾坤福满门，听过吧？万象更新，步步高升，新年快乐。所以吉祥话谁都爱听，是不是？吉祥话谁都爱听，我们都可以说，因为反正说了也不负责任的，是吧？结果我们是不管的，听着高兴就好了。但是其实我们也知道很真实的一些情况，是不是？有时候天增岁月人增肉啊，血脂血糖血压高，现实很残酷哈。我们在教会我们要讲实话，是不是？上帝从来不会用一些不负责任的话来哄我们开心啊。说话是要负责任的，上帝给我们的话是带着祝福，是真的想要我们蒙福。所以今天我们要来看新年会更好吗？新年真的会更好吗？网上有一句话哈，蛮残酷的，告诉我们一个真相啊。他说别把跨年搞得跟自己的分水岭一样，请记住，你今年什么样，明年依旧什么样。哇，太残酷了。但是我想说啊，有可能这还不是更坏的情况。更坏的情况是什么？因为你不知道明年会不会更坏呀、啊？不知道啊，我们实话实说，不知道啊。而且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，其实很有可能哦，很有可能哦。但是今天的经文也告诉我们，我们有盼望，我们也可以让明年变得更好。关键在于我们怎么选择，关键在于我们自己怎么做，是不是？对不起，我们来再次看今天刚才读过的这一段经文哈，来自于以弗所书和哥罗西书两段经文，我再读一次哈。以弗所书4:21-24，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理，领了他的教，学了他的真理，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，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，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，并且穿上新人，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，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。这是以弗所书。然后哥罗西书3:8-10，但现在你们要弃绝这一切的事，以及恼恨愤怒恶毒毁谤并口中污秽的言语，不要彼此说谎，因为你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，穿上新人，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，正如照他主的形象。两段经文再读了一遍，大家有没有人是觉得到其中有一个对比？前面这一段说，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。你看人可能是变坏的，人有可能会越变越坏的。但是下面有一段和他对比的，我们看到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，正如照他主的形象，就是更像耶稣。你看人也可能是变好的，变得越来越好的，他们都是渐渐变化的，一天一天过去，一年一年过去，所以一年又过去了，新的一年又要来了。弟兄姐妹朋友们，你的新年会更好吗？我们过了多少个新年呢？我们在这里的至少过了几十个新年了，是不是？你有没有一年一年变得更坏，更加的冷漠，更加的贪婪，更加的自私，更加的远离神？还是说你有没有一年一年渐渐更新，更加像耶稣了？所以今天我们要来看这个关键，就是关键这个转折点在这里，如何能够帮助我们明年可以变得真的变得更好，新年真的可以更好。我们来看这段经文，下面我从三个方面来分享哈。首先我们要来看人到底是如何变坏的， 是不是？我们要知道，我们才知道怎么去警觉防范。你看今天的经文说，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。你知道这个世界常常给我们一个假象，就是心灵鸡汤，是不是？自我安慰，我们都会唱，都会说明年会更好。但是另外一方面，我们又知道世风日下，人心不古，是不是？这个世界在败坏，在堕落。如果我们和世界保持一致，结果会怎样？我们会落入世俗的洪流里面，是不是？我举一个生活的小例子，很小的例子，大家想一想，我们几十年前你是怎么娱乐怎么休闲的？几十年前，我记得我小时候啊，那时候小时候端着一根板凳，是不是？晚上等到晚上守着电视，哦，才可以看到一集《射雕英雄传》，是吧？哦，那还是放假的时候。那要是平时上学的时候，一周才能看一次，是吧？要盼到周六晚上才能看到一次电视。现在呢？现在呢？哇，你只要想看，是不是？你手机、电脑随时随地刷不完的小视频，是不是？你电脑、iPad 上有太多个软件平台可以追各种剧，所以你只要想躺平啊，那个娱乐休闲的项目无孔不入。你看，时代在进步，但是诱惑试探越多啊。到今天，不光是赌博、毒品，让我们上瘾、让我们不能自拔的东西太多了，已经。是不是？手机的小视频啊，网络的游戏啊，太多太多，我们每一个人里面都有很多有可能会让我们不能自拔的东西了。你知道为什么手机小视频啊，有网络游戏啊，那么容易让人上瘾吗？那么容易让人被吸引、被捆绑住吗？因为他们就是干这个的，这是他们的专业，他们极尽所能的就是要迎合你心里面深处真实的欲望，是吧？你喜欢看什么？手机上你喜欢看什么？你在哪个视频上停留的时间长一点？你对哪个视频点了赞？你搜索的时候搜索了哪个视频？他都记录了，他都分析了，他都想要什么他就给你什么，极尽可能的满足你的欲望。今天每个人都有手机，是不是？所以在每一个人我们觉得很私密、很自己能控制的那个空间里面，极尽可能的他在满足你的欲望。你以为你的手指在掌控手机？不是，其实是你的手机在通过你里面的欲望在掌控你。还有撒旦，利用我们人的私欲，无孔不入的来诱惑、来试探、来让我们慢慢的变化。我就想起了以前听过一个笑话，一个姐妹去逛商场，哦，看到了一件衣服好漂亮啊，一看价格，哎呀，有点贵，算了，还是不买了。但是真的很漂亮，看来看去就很漂亮，说试一试吧，哈，试一试不花钱嘛，我试一试，就是试一试，穿上了，站在那个镜子前面，左看右看，好漂亮，有一个声音告诉他说，买下吧，这么漂亮，不要亏待自己。这是个姐妹哦，很近前的姐妹，她说不不不。说撒旦，退到后面去吧。过了一会儿呢，就从后面传了一个声音，后面看也很好看。撒旦很厉害哦，撒旦完全知道我们心里的想法，知道我们的欲望无孔不入，无孔不入。今天经文告诉我们人是怎么变坏哦，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。圣经往往会启迪告诉我们内心的真相，我们人的真相。我们人常常关注的是外面的东西，肉眼看得到的东西。我们也想新年更好，祝你新年更好。什么样子叫更好呢？比如说孩子明年大学就毕业了，哇，一份好工作，找到一份好工作了，他有收入了，太好了。明年我呢？明年我职位上升了，是不是？我的收入上升了。明年我创立的这个公司明年要上市了。明年这个融资到位了，事业发达了，明年真的更美好。这是我们人常常看得到的，这是这个世界告诉我们的。但是我们今天来谈真相，真相就是你知道有时候啊， 人有钱了就变坏了，会不会？有时候是这样子，有时候人越忙啊，感情就越淡了。有时候人的学位越多啊，这个心气就更高傲了。有时候事业更大，家却越小了。所以圣经告诉我们，小心你心里的私欲，小心我们人心里的私欲是因着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。所以为什么我们说青菜萝卜的时候我们可以相濡以沫，飞黄腾达的时候呢，常常就劳燕双飞了。 说的同甘共苦，同甘共苦，常常是可以共苦，很难同甘的。为什么？因为没条件的时候我们的那些私欲藏在里面，限制在里面的，但是条件满足了，条件具备了，那个私欲就蠢蠢欲动，人的坏就显现出来了。所以私欲的迷惑，当然这里我要澄清一下，私欲不等于人的欲望，有点区别，有点区别。我们基督教不是禁欲主义，我们不是要灭人欲，就是正常的生理的需要，七情六欲它来自于正常身体的需要，这是上帝创造的时候就赐给我们的，上帝会供应会满足。那什么叫私欲呢？简单一点的概念就是，私欲就是犯罪的欲望，邪情私欲，犯罪的欲望。那你说什么叫犯罪的欲望呢？有没有定义？其实很简单，很简单，不需要什么定义，你我心知肚明。是什么？就是那些你不好意思说出来的，不可告人的那个欲望，就一定是私欲，你不好意思说出来，不可告人的。我举个例子，譬如说，我只是打比喻，譬如说我们家房子小，哇，人口多，哎呀，住的孩子长大了觉得住的很辛苦，像我们几年前也是，我们三个人住在一个 one bedroom 里面，那孩子长大了，明年我们换个大房子好不好？这是正常的需要，这没有什么不可告人的，是不是？我们可以告诉其他人的，我有这个事情祷告。但是如果你去别人家、同学家、同事家，你看到别人的房子，你说哇，你就眼红，你说凭什么我不能有，是不是？你心里就猫抓一样，羡慕、嫉妒、恨，是吧？各种复杂的情绪啊，你这种嫉妒啊，这种焦虑啊，一种自卑，有种恼恨，这些东西都是不可告人的，是吧？不可告人的，这是私欲。所以圣经上告诉我们，那种贪婪、恼恨、嫉妒、污秽的、骄傲的，这些都是罪恶，掺杂了这些在里面的欲望，它就变成了一种私欲。所以再次澄清，我们基督教不是禁欲主义，我们是禁罪主义。不要犯罪，因为罪让我们正常的欲望变了形，就成为了私欲。所以为什么有钱会变得更坏？容易哈，容易变得更坏哈。为什么有权就容易变得更恶呢？其实我们中国一句老话叫做什么？有时候常常会出现一种情况叫德不配位，德不养财，就是这个德哈。那我们在圣经中来强调来讲，就讲得很清楚，就说如果你没有办法处理掉你内心的罪恶，没有办法控制住你那种私欲，把它保留在一个正常欲望的范围，你知道吗？如果你明年越成功，你的事业、财富、地位越发达，你的权、钱、色的诱惑就会更大，是吧？那你的贪婪、骄傲、任意妄为的试探就会更大，是吧？所以对不起，我要这样说，那你明年变坏的可能性就要更大，就要更大，因为人是因着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。所以弟兄姐妹朋友们，我们要小心啊！当你在努力的想要明年事业、财富啊双丰收能够更好的时候，你要当心你内里面的那种私欲和这个世界和撒旦，他们正努力的想要让你明年这个人变得更坏。因为你有条件，私欲会被迷惑，迷惑我们会变得更坏，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。所以当我们逆水行舟，不进则退，是吧？如果我们不警觉，不明白这个真理，我们不主动采取行动的话，我们随私欲而去，我们会怎么样？为心所欲，为所欲为。所以 你说明年你会变得更好吗？所以这是我分享的第一点，我们要清楚知道人是如何变坏的。那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我们就要来看第二点了。接下来的经文告诉我们要怎么办。这里说，你们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，并且穿上新人。所以第二点告诉我们怎么办，就是脱去旧人，穿上新人。总结起来四个字是什么？就是辞旧迎新。所以弟兄姐妹朋友们，你真的打算在新年来临的时候要辞旧迎新吗？还是只是口头说说而已啦？你以为辞旧迎新只是把你家里的旧家具换一换，把你的旧衣服换一换，你用的旧电脑换一换？不是，真正的辞旧迎新是把你这个人换一换，从里到外把你的心换一换。今天经文告诉我们什么？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。心智在原文里面是两个字，一个是心思意念，就是你的思想、你的意念、你的想法、你的三观。还有第二个字呢，就是灵，就是你里面的灵，你的灵魂、你的心灵。所以我们说求神给我们清洁的心、正直的灵，所以我们的心和灵洗心革面、脱胎换骨。如何可以做到？如何可以做到这样一个脱胎换骨、辞旧迎新？经文告诉我们呢，因为你们听过他的道，领了他的教，学了他的真理，就是我们学了基督。所以经文也告诉我们如何可以改变人心。你知道人是不容易改变的是吧？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。你知道有多少臭毛病我们想改多少年都改不掉，是不是？有什么一些处境、一些难处我们想变就是变不了，有些东西我们想戒都是戒不掉，没有找对方法。圣经告诉我们方法，就是学了基督，明白神的道，领了他的教，学了他的真理。因为圣经告诉我们，真理让人成圣，真理让人得自由。圣经告诉我们，若有人在基督里，就是一个一切都是新的了。所以脱去旧人，穿上新人，在这里用了一个比喻，是不是？脱去穿上，这是个比喻，就好像衣服一样，是不是？把一件旧衣服脱掉，新衣服穿上，是吧？就像穿衣服、穿配件一样。为什么用这个比喻呢？我们可以打个比方，我们可以体会一下，就好像某一个弟兄、某个姐妹，你说他信主了、受洗了，你发现他的身高有没有变化呀？他的体重有没有变化？长相有没有变化呀？一般来说没有什么变化哈，但是他这个人却是变了，他的心不一样了，他的行为不一样了，是不是？他这个人就是变了，但是他的身体、肉体没有什么变化。这个就像是穿衣服、换衣服，是不是？你看人换衣服，他的身体没有变化，但是衣服不一样了，他的装备、披带不一样了，他就可以从乞丐变成王子，是不是？他穿的不一样了，就像那个钢铁侠啊，我们看过那电影是吧？人还是那个人，但是他的盔甲一穿上，他装了一个有能量的心，这个要来了，不一样了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新的一年要来了，在新的一年我们的身体有没有什么变化？如果有的话就是变老了，但是我们外体虽然会慢慢的老化，但是我们的内心可以一天新似一天。所以我们要脱去旧人，穿上新人，我们的心从里到外的改变，脱去旧人，穿上新人。那什么是旧人？什么是旧人？旧人就是我们多少岁哈？我们几十年呢？这几十年，你知道我们人类老祖宗犯罪以后，我们人类的繁衍，一代一代的繁衍都带着罪性，所以我们生在罪里面，我们生来就知道怎么犯罪，我们不用学都知道怎么变坏，所以我们正常的欲望很容易都泛滥成了有罪的私欲。这是旧人。旧人就是因着人类繁衍，一生下来就带着罪性的这个人，就是罪人。 就是救人。所以在这个商业社会，商业社会要挣钱嘛，挣钱一定要投其所好嘛。所以在这个商业社会极尽所能的试探中，我们的这样的欲望私欲就会怀了胎，就生出罪来。因为我们是一个救人的情况下，我们里面带着罪性，所以我们会贪婪，会嫉妒，会恼恨，会自私，会沾染污秽。这个救人带给我们自己的是这样，带给别人的呢，带给我们和人的关系呢，你自然而然就会有诡诈，就会有欺骗，就会有冷血、自私、残酷、伤害、残忍、仇恨。所以这样的救人我们还留着他干嘛？这样的我们还留着他干嘛？是不是？你说这样的旧衣服我们还要穿着它干嘛呢？在这里我要借用周尔军牧师曾经讲过一个很好的例子，可能大家一直在猜我带上来的这个礼物袋里面是什么，你们猜不到的，对不起，不是新年礼物，是什么呢？猜不到的，是我上周穿了一周还没有洗的一件臭衣服。有没有人有兴趣闻一闻？ 我想没有任何人愿意把它穿在再穿在身上了。哦，放了一周了，我都不想碰它，都啊有臭味了。但是弟兄姐妹，你知道你身上穿的那个旧人呢？啊，各位朋友，你身上穿的那个旧人呢？有可能比我这件旧衣服更加臭不可闻，因为它不是一个星期没有洗啊，它是几十年在这个罪恶的世界里面，在我们的私欲里面浸泡发酵熏染，这么一件臭不可闻的旧衣服你还要穿着它过年吗？你还要穿着它迎接新年吗？所以我们才说要脱去旧人，穿上新人，要脱去这件旧衣服。旧人是人类地上人类繁衍而来的，新人呢是上帝从天上赐给我们的。旧人是从父母的情欲而来，新人是因着耶稣基督为我们舍命流血而来。这旧人是带着罪性生的，而新人是照着神圣洁仁义的形象造的。我们要穿上的新人是耶稣赐给我们的圣洁白衣，穿上这个新人，我们就不在罪恶里面捆绑，不在私欲里面无法自拔，不在黑暗里面自惭形秽，不在这个世界里面同流合污。新人他要带给我们的是平安、喜乐和力量，在新的一年他要带给你的是这样的平安、喜乐、力量、盼望。他要带给别人的带出来的是仁爱、恩慈、良善和公义。这样的新人我们为什么不要呢？那样的一个旧人我们为什么要穿着他进入2025年新的一年呢？所以我们要脱去旧人，穿上新人。在这辞旧迎新的季节，辞旧迎新啊，我们就不要再把这个害人害己的旧人这件旧衣服穿进2025年了吧，是不是？我们在对2024年的时候，我们就要对这个旧人说再见，对这件旧衣服说拜拜。我们在2024年的时候，我们就想最后两天我们就要对过去所有的伤害、苦毒、仇恨、羞愧、罪恶、过犯都说再见。阿们。我们这个时候一起来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是的，谢谢你，因为你完全知道我们生命的光景，你完全知道我们每一天怎么活的。你不是看我们的朋友圈，不是看我们在人前怎么表现，因为你完全知道我们内心深处的黑暗，你知道我们内心深底下的羞愧，你知道我们在那种私欲里面，在一个人在手机里面，在没人看见的角落里面，我们所做的一切，我们所想的一切，你知道，你都知道。你说你那件臭衣服你还穿着干嘛？伤害自己，伤害家人，伤害别人。你要让我们辞旧迎新，真正的迎来一个新的2025年。谢谢主耶稣，你把你这样圣洁的白衣要赐给我们，这是你重价买赎，你自己为我们在十字架上舍命来的。在这里你招聚你自己所爱的人， 无论已经是基督徒还是没有成为基督徒的，每一个人来到这里，你都对我们说话，因为你都愿意祝福我们在新的一年穿上新人，有新造的样式，能够真正的新年蒙福。所以我在这里要邀请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位，我们在这里还没有接受这件新衣服的，接受这个新人的每一位，我们一起到主的面前，我们对主耶稣说，主耶稣，我们欢迎你。当我们在欢迎2025年的时候，我们也欢迎主耶稣。在我们向2024年告别的时候，我们也向那个罪恶的旧人告别。我们需要主耶稣，需要这个新人在我们中间，在我们生命里面，在我余下的一生里面，来彰显你的公义、仁爱的慈爱的形象。在这里的每一位朋友，如果你愿意，我们举起手，我们向主耶稣说，我们欢迎你，我们需要你，我们需要你的祝福，需要你的更新，需要你的救赎，需要你更新我们，辞旧迎新。谢谢主耶稣，你自己知道我们内心的想法，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需要，求你丰盛的祝福我们，听我们在那祷告，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你们知道我每次讲到要讲三点的是吧？所以只讲了两点是吧？所以还有一点啊，刚才我们讲的第一点，人是怎么变坏的，我们要知道，我们要警觉。然后第二点，我们怎么办，就是我们要脱去旧人，穿上新人。但是穿上新人以后，要告诉你，没有结束啊，没有结束啊。因为我们有时候会说，哎，我们认识一些基督徒，他们的行为好像也不怎么样。那我们自己成为基督徒以后呢，我们有时候也会觉得，哎，好像还是有邪情私欲的一些试探诱惑，有软弱。所以我们要来看第三的一点，人是怎么变好的。好，刚才的经文也告诉我们呢，旧人是因着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，这新人呢，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。所以我们要来看这个基督徒成长的这个问题。因为一个新的生命，我们辞旧迎新，我们有了一个新的生命。你知道这个新的生命就像婴儿一样是吧，他长大成人，这不是一蹴而就的，他需要一天一天的长大。所以这里说渐渐更新，正如照他主的形象，就是正如耶稣的样子。好，这个渐渐更新呢，这句话就是说我们怎么更新呢，就是照着主的形象。所以我们渐渐更新，长成耶稣的样子。我们人的体验经验也是这样子。好，你看我们的儿女刚刚生下来的时候，刚刚生下来的时候，哦，在产房外面就是我们，等在外面，我是第一时间抱到我的女儿是吧。我们的孩子刚刚生下来的时候，你左看右看，你觉得怎么都看不出来像我，是不是？刚刚生下来的时候嘛，你也不会去说你怎么不会起来打篮球，怎么不能起来出去给我买菜，不能做事情，因为他是个 baby 是不是。你只要有信心有盼望，你只要不饿死他，你一天一天的带他长大，你就会慢慢发现，哎，他的长相，他做事的风格，他很多习惯，连眨眼睛的那个神态都越来越像父母啊，是不是？他就开始慢慢的会做事情了。你可能会说，我们怎么可能饿死他，是吧？爱他都来不及，好吃的都管够。可是弟兄姐妹，你知道吗？耶稣基督给我们的这个新的生命啊，我们常常饿他，常常饿他，有一顿没一顿，哦，常常错过饭点了也不给他吃的，几乎都饿死了，然后我们还怪他，你怎么不能跑？你怎么不能会长大？我们就怪他，你为什么没有长成耶稣的样子？因为我们没有给他吃的嘛。圣经上讲得很清楚，圣经神的话就是我们这个新生命成长的纯净的灵奶。神的话，祷告呢，我们的比喻说，祷告就像我们这个生命的呼吸。还有呢，在神的家中，在团契教会崇拜聚会，还有在教会要服侍，这都代表的就好像是你身体的锻炼。所以你想，一个孩子是吧，如果 就是我们基督徒，如果你又不读经，又不祷告，又不聚会服事，就像一个小孩子他要长大，但是你又不给他营养吃好，你又让他缺氧，然后呢他还不锻炼，你说你还指望这个孩子茁壮成长吗？是吧？不可能，是不是？所以这里说这个新人呢，他要渐渐更新的，他要他的原他在知识上，这里说的知识是什么呢？他的原文里面的意思是认识，就是对耶稣基督的认识。也就是说我们要渐渐更新，渐渐成长，就是我们要越来越认识主耶稣基督。如何认识他？下面我分享三个层面。我们认识耶稣有三个层面。第一个层面就是我们的头脑，我们的头脑里面我们要明白圣经真理，所以我们要读圣经，我们要学习圣经上的话，黑字白字告诉我们主耶稣他怎么做怎么说啊，我们要学习，头脑要知道耶稣的属性是什么，他的旨意是什么，他对我们的教导，让我们生活应该怎么去活，我们头脑要学习这些知识，这是第一个层面，我们要认识明白圣经真理。但是这是第一个层面。第二个层面，你的心，你的心里面还要来认识，不光是头脑认识，你的心要去认识。怎么认识呢？就是你要去感受，你要去经历，你要尝到主恩的滋味，你要感受到主恩的甘甜，是不是？这个就是你要去体会。我们在服事，为什么我们要参加教会的服事？因为你在这从间就会经历与神同工，经历神的工作。你为什么要到教会来和大家一起聚会一起崇拜？因为你要与众圣徒一同领悟主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，是不是？通过我们的分享见证，我们一起在生活中去经历去体会去认识这一位又真又活的神，这是第二个方面。还有第三个方面，就是我们的灵里面，从我们的头脑到我们的心情感，再到我们的灵里面，我们在灵里面要认识这一位神，所以我们要灵修，要祷告，因为在圣灵中祷告，要敬拜，我们在灵里面认识他，不再只是通过头脑眼睛，也不再通过我们的情感感受，而是在灵里面与他相遇。所以认识耶稣三个方面，我们说要在认识耶稣上渐渐更新，我们这个新的生命会成长，新年会更加蒙福。那这三个方面对应我们总结起来就是三个实践，我把它叫做新年更好行动计划，是吧？我们要 take action， 我们要行动，是吧？感动感动，要感而要动。所以我们来看这三个方面告诉我们，第一，我们头脑要明白真理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一定要学习圣经啊！为什么我们成立一个读经群？为什么我们要有主日学？为什么我们小组团契我们要查经？所以无论你用什么方式，总之你不可停止学习圣经。如果你停止学习圣经，你一定停止成长，是吧？你就断顿了吧。就像我们的小孩子生下来，你不给他喝奶了，你不给他吃，或者说你早一顿晚一顿，有一顿没一顿，一定长不好的。所以我们要坚持读经。好，第二个，我们要锻炼，要经历，要从心里去感受神的爱。我们要怎么做？我们就是要聚会，要服事，我们要稳定参加一个团契一个小组聚会，我们要参加委身到一个教会的服事。你在这个过程中你才会去经历神的工作，那些话就不光是在纸上的话。我们知道纸上得来终觉浅，是不是？觉知此事要躬行，是吧？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，你读完以后你要去行。所以我们要在团契里面要聚会，我们要在教会服事，你才能把书本的知识变成真实的经历。我就说就像小孩子一样，他的锻炼，这是他的锻炼。你说如果你不参加团契聚会，你也不参加服事，就好像你不锻炼不运动，很容易发育不良的。第三的一个方面，祷告灵修。我们刚刚说我们在灵里面要认识耶稣，要在灵里面，在内室里面与他相交，我们需要祷告，就像基督徒的呼吸一样， 所以我们的行动计划，你要参加一个祷告小组，你要有几位祷告伙伴，你要和几个人，你的几个祷告伙伴一起祷告，而且次数不能太少，因为这是呼吸嘛，呼吸我们要把它形成一个习惯，就像人的呼吸一样，你已经形成习惯了，不需要你去有意识的呼吸。祷告也是一样，我们要足够多的次数，你才会形成一种习惯，信靠依赖仰望神的习惯。如果你缺乏祷告，那你和神的关系，灵里面那种相交的关系，就像君子之交淡如水，若即若离。或者我们头脑里面认识他，但是我们心里没感受，灵里面更没有相交，那这个成长是不够的，是不是？所以这三点哈，新年更好行动计划，因为我们要在认识耶稣上渐渐更新。如果在新的一年你仍然没有规律的坚持学习圣经，你也没有稳定的参加聚会和教会的服事，你又没有和弟兄姐妹一起祷告，对不起啊，我一定要告诉你这个真相啊，就算你是个受洗的基督徒啊，你已经选择了停止成长，如果再不客气一点说，你选择了自杀。因为不呼吸、不吃饭、不锻炼，你说对于一个生命而言，这难道不是自杀吗？这是致命的，是不是？所以你说你有一顿没一顿，你一会儿祷告不祷告，一会儿聚会不聚会，你有没有饿死都很难说啊，怎么可能长成耶稣那样的形象呢？怎么可能有耶稣基督那样荣耀能力的生命呢？新的一年怎么可能会更好呢？要知道，这个私欲、这个世界、这个罪恶，每时每分钟都想得到我们，都想让我们新的一年变得更坏，迷惑试探随时都在，我们如逆水行舟，我们如人在江湖。所以新的一年你会怎样？最后弟兄姐妹，所以我们要来说真话，新的一年你会更好吗？我不知道，我绝对不能给大家 guarantee， 你自己才知道，你自己才要做决定。你在新的一年，你的生命会更加喜乐，更加有力量，更加有仁义，有真理，更加像耶稣的样子，还是会在私欲的迷惑下渐渐变坏，变得更加让自己讨厌，别人也讨厌的样子？决定权在你手上。所以新年会更好吗？新年快乐不是一句口号而已，不是随口说说而已。弟兄姐妹，你的生命里面只有一个2025年，你要行动， do something， 你要改变，你要做，你要行动。愿我们新的一年真的可以更美好，这是神对我们的祝福，我们只需要凭着信心来跟随他。我们来祷告。天父，我们谢谢你，谢谢你愿意在2024年岁末的时候，你再次用你自己的话语来揭示我们生命的真相，让我们知道我们不是随口说说新年更好而已，我们不是不负责任的说 OK 新年快乐好了，我们知道这是神对我们真实的祝福，他也需要我们真实的回应。我们成为基督徒不是一个 title， 不是一个名称而已，不是一个形式而已，而是真实的去在你的话语上扎根，在生活中去经历你，在灵里面与你相交，与你同行。主耶稣，我们谢谢你，因为你实在不愿意看到我们在私欲的迷惑下一天一天的滑落，一天一天在罪恶、在苦毒、在不饶恕、在仇恨中耗尽余下的生命。你希望我们真实的面对自己，也真实的面对我们的生命，你希望我们有勇气脱去旧人，穿上新人，迎接新的生命，这是由上帝而来公义圣洁的祝福的生命。主耶稣，因为你说你来就是给我们生命，给我们更丰盛的生命，盼望你再次更新我们，更新我们，盼望我们已经认识你多年的基督徒，你的儿女在你面前 也再次因着这些话语，我们思想，我们要渐渐更新，我们要真实的去吃饭，真实的要呼吸，真实的要去祷告，要去读经，要去锻炼，要去服侍，要去在团契里面聚会，要成为一个真实的基督徒。主啊，你爱我们，你不撇下我们，你不会因着我们这么多年的基督徒可能只是随便过过而已，你仍然没有撇下我们，你仍然没有放弃我们。你说只要你不放弃，我就不放弃你，因为我说我爱你就爱你到底，没有留下一样好处不给你。主耶稣把他的生命就给了我们，他给了我们如此美好的生命，我们岂可辜负，岂可拒绝？主耶稣盼望你提拔造就我们，让我们在新的一年2025年真实的蒙福，真实的蒙恩，真实的渐渐更新，长成耶稣基督的样式，能够祝福身边的人，祝福我们的家庭，祝福我们的社区，也让我们自己有着如此丰盛美好荣耀的一生。谢谢主耶稣，求你的圣灵再次更新我们，因为你的灵天天浇灌更新我们，让我们的心再次归向你。我们一起用这首诗歌来回应。